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人们常说啊，年纪大的老年人千万不能摔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我们后来成长的过程中呢，通过耳闻目睹家里和周围老人的经历，那么这句话呢不断的被证实，特别是在高龄人群中，摔倒之后引发的髋部骨折更是医学上高度关注的所谓沉默杀手。那么这些问题呢，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和家庭照护和老年人晚年的尊严息息相关。那么随着我们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呢，我们也感觉到人体的这个骨骼确实在不可避免的发生变化，很多人会逐渐出现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疼痛、活动受限等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纽约职业骨科专家孙彦群医生，为我们详细解读老年人的骨质疏松以及由此导致的常见的骨折等这些问题的预防和应对。孙彦群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曾在法国科学院完成手外科与显微外科训练，在英国伦敦大学完成骨折专科训练，并在瑞士完成创伤专科训练。他还曾在纽约州立石溪大学医院完成骨科基础研究训练，曾任北京301医院骨科主治医师，以及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与法拉盛医疗中心的主治医师，临床与研究经验非常丰富。孙医生您好。
您好。
说到老年人的这个骨骼健康啊，像什么骨质疏松啊、骨质流失这些词儿是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两者是什么关系？一般从医学角度来讲会导致什么风险？是不是人年纪大了必然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呢？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这骨质疏松呢等于是个病态，骨质流失呢就是人老了以后吧，这骨头呢密度啊都会减少，但不到病态。国际卫生组织呢专门定了一个定义，什么叫骨质疏松？没有到那个阶段，你测这个骨密度的时候呢，就叫这个骨密度降低，但不是算病态，不算这个骨质疏松。人老了嘛，骨头这个密度总会低的，因为它跟年轻人比总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人一辈子，有些身体的这个组成部分就不会流失，比如说脂肪就不会流失。当然我们知道肌肉量是会逐渐下降的，为什么骨质会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不断的流失呢？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补充的骨质和流失的骨质是不能达到平衡，或者说逐渐的是有这样一个差呢？
对，这是非常不幸的。这个人嘛总是在退行性变是吧，随着生出来以后逐渐的成熟然后变老。中国人老说嘛，这个人生一世草木春秋。那么人总是有变老的时候是吧，各种器官的衰老啊蜕变到一定程度，其中骨头就是这个样子。什么叫骨质疏松呢？就是骨的密度啊减少了是吧，那么骨头密度减少了以后呢，那强度就是减少，那么就会带出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说用力的时候啊摔倒啊会造成一些损伤。
骨质是从我们生下来之后是不断的达到一定年龄之后是出现这种所谓的骨质流失达到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嘛，大致到什么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比如说骨折的风险啊或健康方面的隐患
啊？这是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说女性，女性呢她的很多骨头的这个强度啊是靠雌激素来支持的，那么女性到了绝经以后她就开始了明显的骨质开始疏松啊，这骨密度减少。那么同样有人呢虽然没有到这个绝经期，但是做了这个卵巢切除，那么它本身的卵巢切除了以后呢就分泌的雌激素减少了，那么也会造成这个骨质疏松。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年龄大了算男的，男性他没有这个雌激素一说，那么岁数大了以后呢，他拿你的这个骨的密度跟年轻人比嘛，那当然也是叫做骨密度减少，或者到一定程度少数人叫做骨质疏松。
那大致是这样一个趋势。那在您诊断的这些病人和见到的这些人群当中， 个体之间的差异大不大呢？或者说个体差异取决于什么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一个呢就是说有个遗传因素，家庭因素很重要。第二个呢，还有就是跟本身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皮肤的颜色呀，对外接触啊，锻炼呀，阳光照射度啊，和这个体重都有一定的关系。
嗯，您刚才谈到，比如说您谈到了女性可能是由于激素的影响，那我想很多听众可能自然而想到就是能不能补激素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医学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加一加二这样的事儿哈，它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那如果从日常锻炼、医疗保健、生活习惯，刚才您说到遗传因素是我们没法改变的，那么从我们能改变的这些角度来讲，能不能做到减缓骨质流失？有没有可能让骨质流失减慢，甚至让它停止，甚至还能补回来？这个在科学上可能吗？
有这么一点啊，就是说维持或减少骨质流失呢，一个是自然过程，一个是所谓的治疗。那么自然过程呢，这是非常肯定的，而且确切能够做到。一个就是锻炼，重力，重力非常重要。比如说吧，这宇航员上天，他们没有重力失控的情况下，他们100%会有骨质疏松。还有这个瘫痪病人躺在床上也会有骨质疏松，所以锻炼非常重要。这个重力，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要晒太阳。阳光呢，可以通过皮肤自产生一种叫维生素 D， 帮助这个钙的吸收，减少骨质疏松。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医药类的了。
嗯，我们知道在医学方面，我们身体遭受的一些损失或者产生的一些蜕变，有些是不可逆的。那骨质疏松或者说骨质的这个流失和补充是不是可逆的呢？换句话说，不管是临到那个年纪的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方面，晒太阳啊，甚至是食疗医疗的这些补充，把自己已经流失的骨密度再补回来，或者说比较严重程度的，哎，治一治，相对好很多。
这看怎么说了啊。第一个呢，就是人没有长生不老的，是吧？没有这种药可以长生不老，被什么都回来了，返老还童，没有这么一说。那么你自身锻炼的话呢，会有一定的帮助。你比如你常规的做一下骨密度测试啊，可能会有一些，哎，你说今年我锻炼了，晒太阳了，可能好一点。还有就是药物。药物呢，有人说，哎，我用药，不管是打针呢、吃药，我过了一段阶段呢，我一测试呢，我骨密度回来了，是好事吗？也不一定。为什么说呢？这骨密度回来，有的时候这骨头啊变硬了，但是它变脆了，变脆了也讨厌。你原来是骨质疏松，你摔倒了才断，你变脆了以后呢，你不摔倒也断。
哦，
这就是，所以有些药啊都有一定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呢一定要了解到，要不太清楚的话可以问问医生。
嗯。如果说补充骨质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和监控下来进行。
对，
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呢？因为有老年人信息发达了，都知道岁数大了之后会流失骨质，然后开始吃钙片，就都吃那种大剂量的。那像您说的，如果说这个钙片呢真的起到作用了，有时候反而添乱，是吧？
对，有这么几个事儿。什么是钙片？就是钙。什么是钙呢？就跟咱们这墙皮墙灰似的。你吃多少都可以，它不一定吸收，是吧？所以这个吸收的问题，所以有时候维生素 D 啊，帮助啊，肠道啊等等来吸收。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吃，能吸收多少这是不一定的。然后还有各种的药物，有吃的，有打针的，不同的方式来补，但是一定要小心。尤其有一种啊，就是一个礼拜吃一次的那个药，那个药危险度比较大，但是药厂广告做得很好，所以那个药原则上吃5年就得停。如果不停的话，经常有人最后骨头就自己就断了。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病人现在有这种情况。
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重点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问题，就是生活中岁数大的老年人在天冷了之后，特别是容易摔跤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纽约也逐渐进入秋天或者冬天了。一般来说呢，说家里岁数大的老年人怕摔跤啊，一般摔跤之后很多都会发生髋关节的骨折，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有惨痛教训的，最后可能留一个比较伤痛的回忆啊。那么从专业角度来讲，您的研究和行医经历是不是能够印证前面的这个大家的印象，或者说民间的说法，是不是岁数大老年人髋关节在摔跤之后更容易发生脆断？那么为什么有很多很多老年人，高龄的老人80多岁90多岁都算长寿了，最后会因为这个离世呢？
与那个骨质疏松有关的骨折呀，最常见的一般有这么三个，一个是髋关节骨折，一个是脊柱的骨折，还有一个是手腕的骨折。所以很多时候做这个骨质疏松密度测量的时候，它就测这个三个地方，其中这个髋关节是最重要的，人一不动啊就完了，是吧？而且一般这个断了以后啊，绝大多数都需要手术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即使说我这个病人从来不走路，是吧？你我做什么手术？因为你还得翻身，你不翻身的话，躺在床上全是褥疮的，很快就完了，各种并发症。所以对老人来说，这髋关节骨折呀，要尽量的预防，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那如果说髋关节骨折比较容易高发的话，是不是运动或者摔倒的这个姿势造成？
对，有这么几个事情，一个就是个人的脾气，有人就是快啊，什么也不管，不看路，没看好路，砰摔倒了。一个就是不管天好天坏，刮风下雨下大雪照样出去。所以作为老年人来说，这个危险的天气啊，一定要小心，轻易不要出门，是吧？
嗯，您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在中国北方呢，一到冬天都说让老年人要少出门走动，主要也是避免摔倒发生骨折。但是总不运动呢也不现实，比如说您刚才谈到这个晒太阳其实是对骨头有好处的，而且生活中我们听说老年人骨折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季节，不同年龄的老年人的这种活动，特别是在冬季怎么样量力而行方面，您有哪些建议，有什么要叮咛大家的
啊？一个呢，要平时坚持锻炼，这个肌肉的力量非常重要。所以好多人说老了先老在腿上，所以一定要把腿的肌肉练起来，而且老年人这个肌肉特别容易流失。第一呢，要补充蛋白质，是吧？你可以不吃别的，蛋白质一定要跟上。第二点，要经常锻炼，要走路，把肌肉练起来。第三点呢，穿鞋要穿那种防滑的鞋，别你老年人还挺漂亮，穿个高跟鞋啊，穿一个什么大平底的皮鞋，这就更容易摔跤了。
嗯，
另外出去散步的时候，这个路要小心点，不好的路啊尽量要避免。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走路的时候啊，不要挺胸抬头，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路不平的时候，要弯腰，就跟那虾米似的，弯着腰弓着腿，你这样呢，这个力量全都集中起来，不容易摔倒，即使摔倒了以后呢，也不容易造成严重的损伤，
有一个预先的保护姿势哈。那如果老年人不可避免的摔倒了，发生了骨折伤，像刚才您谈到的脊柱、髋部还有手腕，都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的发生的常见的骨折伤。我印象中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家庭，一旦老人出现了这种问题，要不要进行手术，一般都是医生和家属要艰难权衡的一个时刻啊，特别是老年人岁数大了之后，比如八十多、九十了，甚至九十多了，手术动不动，作为医生来说，影响您决策的因素有哪些呢？
有这么几点啊，一个呢就是说，比如举个例子，摔倒了，老人说，哎，我大腿这儿有点痛，但是我能走。这种情况下，千万注意，只要摔倒了，大腿上有点痛，就不要走，要到医院照片子去。很有可能在这个早期啊是没有错位的股骨颈骨折，那么有的人觉得没事，走两三天以后突然疼厉害了，再一照片呢全都错了位了，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是没有错位的股骨颈骨折，那么经过不用做大手术，就经皮啊打两个钉子固定住，这样没有什么出血，没有什么风险，这基本是没什么大事了。如果错了位以后呢，这就是大事了，要换关节，因为股骨颈啊血运不好，是吧？容易造成不愈合。再话又说回来，是做不做手术，有这么几个可考虑的。如果不做的话，因为你这个腿不能动的话呢，很快的床上就会长褥疮，长上褥疮就并发症，什么泌尿系感染啊、褥疮啊、感染呐、骨髓炎呀、肺炎全都来了，那么人走的几率很大。所以一般从骨科角度来说，鼓励病人只要有髋关节骨折，尽量去做手术，不管多大岁数，这样呢还能让病人早点活动，减少并发症。
嗯，一般在决策的时候，就是您遇到的这个病例，家属都会很配合医生的意见吗？
不一定啊，这就跟你这个种族啊和这个信仰啊，还有这个家里的观念啊，都很有关系。嗯，我有很多病人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不做了，这么大岁数了。
嗯。
说或者说病人我们平时动的就少，基本不怎么动，在床上我们也不做了，过几天还得回来。因为为什么在床上连翻身都没法翻，你说上厕所你放一个便盆在底下都疼得一塌糊涂， 那么具体有没有没做的也有，个别没做了以后这个腿就挛缩了，就畸形了，没法做卫生护理，连个上厕所没法上，这腿在那蜷着，这个生活没有质量，所以呢这都是个问题需要考虑的。
嗯，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是不是简单的可以理解为这个骨头在肉里边就始终是断着的那个状态，怎么损伤的它就始终是那样，也没有可能自己逐渐长好。
还得具体区分。
嗯，
有的比如
程度是吧，
对了，
嗯，
有的比如说股骨颈骨折是勘察在一起基本没有怎么错位，
嗯，
然后呢病人又是不怎么动，如果实在不想做你可以观察，如果要幸运的话可能能长上。那么还有一个叫髋关节粗隆间骨折，这个骨折血运是好的但畸形是回不来的，所以有的时候能长上但是这个腿就畸形了，腿畸形就张不开腿，那将来你护理卫生啊这个上厕所都是个大的困难，所以生活质量也不好。
嗯，如果选择手术治疗的话，接下来的恢复时间大概是有多长，不同程度不同年纪的人他恢复的周期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在美国啊这种手术不管是股骨颈骨折还是粗隆间骨折，不管你是换了半髋关节啊因为骨折还是固定，那么第二天就可以下床，就看病人体力了就要动了，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嗯，那他恢复要多长时间？
那就跟病人本身的基础的健康有关系了，那病人从来不走的话那将来做完了也走不了，但是起码你在床上翻身呀没那么痛苦了。那么有的病人原来就能走，那么就如果身体还好那么第二天就应该有物理治疗师啊扶着起来站着慢慢走路啊慢慢活动了。
嗯，就是对于这部分老人他们在康复和护理阶段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一个就是保护皮肤要能动，要不然皮肤这个压坏了得褥疮了以后啊整个容易得上骨髓炎呀，而且非常难愈合，而且不动的话呢容易肺炎呀这个泌尿系感染呀这个几率都特别大，这个并发症是能要命的对老人来说。
嗯，另外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也了解到，就是在门诊的过程中啊很多老年人不只是骨折，还有长期困扰他们存在的骨性关节炎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膝关节啊髋关节啊，这个疼痛如果严重的话会影响到走路和他们的生活质量。想请教您的是，就是这个骨关节炎相对于咱们前面说的骨质流失啊，它应该属于另外一种骨骼的老化吧，就是说这方面问题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发展的，早期中期晚期都有怎样的不同表现呢？
对，有的老人就不懂，说我这个骨头老化了，这个我补钙吃这个什么什么补钙的药，这完全是两回事。老化呢一般都指的是关节，这关节是能动的那一部分，能动的部分呢正常的时候有一个光滑的软骨膜是吧，这个软骨呢到一定程度磨损了，磨损失去了以后呢就骨头磨骨头，这样就有炎症就要疼痛了。
嗯，就是由于关节结合的那一部分的老化造成的。我记得有一次看电视上迟重瑞，就是演唐僧那迟重瑞，他接受采访，他说有一段时间他有登山的习惯，长时间的大量的登山活动之后再去看，人家说你这膝关节已经都快磨没了。他说他后来就改变了运动的方式，然后说那效果还不错，还讲了很多方法。想请教您的是，就是说这个骨关节炎啊，或者说这个关节的这种磨损和退化，是不是像骨质疏松一样，是每一个人随着年纪增大必然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另外呢，就是说能不能改变一种运动方式就改善甚至能够治愈呢？
是这样的话，
嗯，
那么有几个因素可以造成，一个就是基因的问题，这个家族问题，那家里骨头都不好。举个例子来说，有的家里呢全家都刷牙，全家都是虫牙。有的家里从来不刷牙，全家没有得虫牙的，这就是基因的问题。所以有的人呢全家都得骨性关节炎老化呀骨刺啊，有的人就没这事儿。还有一个就是后天的，比如说这个运动员，我见了好多这个专业的国家级的运动员，省级运动员，还有跳舞的舞蹈演员，年轻轻的骨头全都坏了，那都是用多了。还有就干体力活了，有人说我从小就挑水啊挑石头啊，这都是一个过分用的这个造成的这个情况。
那如果正常使用情况下，是不是必然到一定年纪，比如说40、50、60之后，这个磨损的程度也会达到疼痛啊，或者说是行动的角度受限这样的问题呢？
对，那就属于两个了，一个是不是你原来干的太多了，根据你的职业啊，根据你的这个兴趣啊，一个就是家庭因素。
嗯，那能通过不同的就是外在的活动习惯的改变，甚至饮食的改变，让这个已经出问题的关节又好起来吗？
有这么几点可闹。第一个，家族的事儿、遗传的事儿，咱们改变不了。那么后天的事儿呢，小时候事儿你也不能回去了，是吧？哈。那么如果你的关节还可以，如果你没到老年还是中年，或者你是到一定的老年，但你关节还可以，你想做一些运动可以，但是你要做适合你自己能做的运动，不要做的太多了，这样本身可以加速它的老化。
我们知道像关节炎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今天请您谈到的关节的这部分的磨损，目前常用的办法大家都听说过，就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那么也有人说，哎，能不手术就不手术，还有人觉得，哎，早点做手术，换一机器的更结实，然后活动更顺畅，早点解脱。那么对于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炎的问题，您觉得作为医生一般是怎么判断他是不是需要进行关节的置换手术？如果不手术的话，还有哪些方法能够有效的缓解？
对，这个做不做手术啊，其实不在医生，在病人。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有人病人拿着片子过来，骨头非常的坏，是吧？非常晚期的老化，那病人走着给我看，说你看我一点也不痛，我还能跳舞呢。这种病人不需要做手术。做手术目的呢，就是改善呢这生活质量。那么有的病人呢，看着片子一般，不是特别特别坏，可是基本没有生活质量了，那就可以考虑。那么治疗有两大区别，一个就是手术治疗，一个是非手术治疗。那么我们呢，都讲究先要做非手术治疗，是吧？没有说拿了就做手术的。那么非手术治疗呢，包括几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体重，要把体重控制住。是吧？如果你这个体重呢非常大的话，你最好能先减轻体重去。有的病人减轻几十磅以后没事了，没什么大事儿，关节不太好，但是不需要做手术，也没那么痛了。所以体重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一点呢，就是有人说是做做物理治疗啊，可以，物理治疗呢可以暂时帮助你缓解炎症啊，缓解疼痛。还有就是休息。你看，经常有的人说，哎呦，这疼得一塌糊涂，哎，医生不行，你给我做手术吧。我说这没什么事儿，等等看吧。哎，过几天就好了。说医生，你看我好了，没什么事儿了。所以很多病人就这种体会，这种虽然有骨刺有关节炎，这个疼痛啊时有时没有。换句话，你有骨刺了不一定是老痛，因为它炎症如果没到这程度，你也不一定很痛。所以这种情况都可以再等。那么还有吃药，这个药没有什么特殊的药啊，有街上卖的什么 Move Free 啊，什么骨胶原呀、啊，什么之类吃的东西吧，基本都是心理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第一呢，保险公司都不给报。因为真是药类的东西都会给你报的，那么你买的算营养品，那么咱们举个例子，你说我吃到胃里到血里去了，它怎么就到骨关节上去了？牙上为什么不能去呢？你每天照照镜子，这牙科医生绝对不会鼓吹让你吃这东西去的，是吧？还有一种药就消炎止痛药，消炎止痛药呢，常见的副作用呢是胃出血，再一个就是伤肾，吃的一定程度肾功能衰竭，要透析要换肾了，所以一定要小心。所以有的病人说，哎，我还行，我每天吃止痛药我就能过，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小心了，这个药不能多吃，将来要很多副作用。非手术治疗还有一种就是打针，这个打针呢有几种针，一种呢就是所谓大陆叫做封闭，也就是激素之类的。美国的骨科科学院哈就做总结说呢，这个针呢管用，短期管用，但是不能多打，多打了以后呢本身就可以造成骨质破坏，所以要跟病人说清楚了。还有一类呢，所谓的大家叫骨胶原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所谓就是打润滑油吧。这个东西呢也是非常明确的，这不是常规的保健品啊，不像有人的鼓吹的啊，你每年多打打啊，这完全两回事儿，因为它有它一定的副作用。我老跟病人说，打这种针呢有三种可能性：一个打完了没用，这也无所谓；一个打完觉得好一点；最可怕的，有的时候打完了以后更痛了。所以有的病人说，你看我没事，如果打完了以后我才做的手术。是吧？轻易不要去做这种常规的保健，这不是保健的东西。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打呢？就是说什么都不行了，哎，可能要做手术了，你这会儿可以去打去。死马当活马医嘛，总得试试。还有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叫 PRP， 也叫是浓缩的这个血小板，是吧？就把你血抽出一大堆来，旋转一下，把血小板闹集中了以后，再给你打回去。这个呢，从美国骨科科学院的总结来说呢，是不鼓励也不反对，就可能短期帮助一点点，但是长期呢肯定没什么效果。那么就不像有些广告说的啊，你自做这个永远不用换人工关节了哈。如果要这样就好了，因为你打这个针啊比手术钱多得多。要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纽约著名的骨科医院，我们的骨科医生就不用干那个了，我们就打针就完了，世界上就不存在手术的事了。 还有一点，为什么保险公司不给报啊？这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大家心里明白。那么可以不可以打？可以打。什么时候打呢？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年轻人，他没到患关节的程度，但是这个什么方法都试了，是吧？这关节就是痛，你可以去考虑打一打，是吧？因为你还能干活，把这钱能赚回来。还有一个老年人，有的是钱，没事干了，你打打也可以，是吧？你别到时候咬着牙省一绝食的，就跟那个癌症晚期似的，卖家卖房子打针去，您这玩意儿就有点开玩笑了。
这个关节置换，在跟您做节目之前，也是我一直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我就觉得它特别高科技，想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就现在最先进的都是什么材料做成的？还有一个我一直好奇，就是有这么一个外在的金属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这些原先特别灵活的这些部位，这些关节这些部位，做完手术之后完全恢复了之后，一个是不是它完全没有感觉，就是没有异物感？另外呢，就是说它的活动啊，还有它的姿态，是不是能够达到没做手术天然的那种效果呢？
再说这个换关节的事儿，关节有几个误区。第一个呢，有人说这个你不要换啊，这关节说好了，10年15年得重做一次，这是个误区。我老跟病人说哪个医生说的？他跟病人跟了多少年？有多少病人他15年10年再做一次了？这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是瞎说八道这事儿，没有这事儿，说哈，我干了几十年了。从我手下就没有一个病人说是最后磨损磨坏了再做第二次的。那么有没有？有那么几个因素。一个就是厂家生产的这个东西的材料，美国这个材料都没有问题。我唯一在国内的时候换的就是上海做的，不怎么样的陶瓷全都磨损了，自己就坏了，那没办法。所以这个厂家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手术你没给人放正了，你给人放歪了，那当然就待不住了，是吧？要松了，是吧？所以这几个因素。那么最常见的材料呢，一个呢就是叫钴合金，金属的钴，这个原来在国内呢是属于航天的东西，这东西都是总理级的批准才能用，是吧？都是很缺少的材料。还有一个叫钛合金，这两种金属呢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跟人体的融合率特别高，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则上呢，如果你放对了放好的这个材料啊，都可以用一辈子，本身不会去磨损，当然还有跟这关节的设计啊和这个方法都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点就是，我做了人工关节以后是不是跟正常人一样？不一样。做手术啊，假的就是假的，他为什么？他就为你走路不痛。你说我做了一个人工髋关节、人工膝关节，我做瑜伽去，这不可能的事儿，不要期待着。所以你做手术啊有一定的期待值，你别那就期待过高了。或者说我人老了哪个关节都痛，你给我换了膝关节以后我怎么还痛啊？别的地儿那是你别的地儿没治啊，你这老年不能你返老还童啊，是吧？所以一定要那个有一定的预知啊，你要做到什么，你不能期望过高了。走路不痛就完了，他不可能啊，就是跟那个能跳芭蕾舞啊，能做瑜伽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金属啊跟这个身体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绝大多数都可以，因为几十年的这个科学实验做成的。做完了以后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刮风下雨啊，这个冷天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里边金属在里边痛啊？理论上是不会的，那一般都是心理作用。
哦，太神奇了这个。您在纽约行医几十年，根据您的观察，纽约的华人老年人他们有哪些在骨科疾病方面的一些共性的问题，特别是有哪些常见的错误观念您觉得需要提醒？过去做节目的时候也有一些外科和骨科的医生提到，中国人的老年人都特别能忍啊，疼甚至受伤之后小事儿拖成大事儿。
对，有这么几点啊。一个呢就是说没人愿意做手术，尤其岁数大了凭什么要做手术？但是有一点什么呢，骨性关节骨头磨坏了，尤其是当你照片子啊都诊断了以后哈，这是不可逆的，这个东西只能是越来越坏，它不可能越来越好。人到一定年龄啊，这全身的身体情况啊一年不如一年，是吧？你说我这个不像年轻的，我等了10年再说。我经常见着病人等了10年再做手术，10几年再做手术的，原来可以走，最后全家给搀着进来了。那病人呢要考虑这么两点问题。第一个，你知道这个病好不了，那么你面临着就是，第一，我就是坚决不做手术，我将来以后坐轮椅了，那也可以，这是一个观点。一个是说呢，我不愿意躺在床上，你躺在床上家里人不可能24小时在我身边来帮着护理，最后送到老人院去了，这更麻烦了，这事儿更大了。什么时候做手术呢？你要找一个中间点，这个点是什么呢？第一，你不能太老了，你到一定程度呢，你这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你不但受了很多年的罪，你还得要做，而且身体恢复还慢，危险性还高，这不值得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活质量的问题。 反正没有生活质量，你为什么不去做去呢？这个手术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尤其你找对了医生的话，是吧？手术其实很简单。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有的病人常问我说：“哎，我朋友告我了，你这手术不能做，你做不好坐轮椅了。”我做了40年，没一个病人做完坐轮椅的，是吧？所以你自己考虑这个事情，将来就是说我是不是躺在床上等着走，我还是想早起来活动。那么到什么程度是我到了我这个可选的中间点了，就全靠我病人自己和家里人商量了。
嗯，其实影响到老年人决策，我觉得在美国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对于美国的医疗保险政策的细节可能会比较陌生。想请您大概起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老年骨骼退化所引发的这些问题，在他们犹豫的时候，医保政策一般来说是怎么规定的？大概起哪些是包，哪些是不包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来说啊，尤其当然美国也离不开这世界这个经济来说哈，都不如以前了，没钱了，政府。以前这种手术呢，标准呢，做完以后标准都是让住几天医院。那么现在所有的保险都不让住院啊，你尤其要批准以后都说你让你当天出院的。那么有些医院呢，尤其像大的地方呢，当时做完就走了，就回家了。你像我们华人治病的这些医院呢，基本都找点理由给病人留上一两天。绝大多数病人呢，好多中国人呢都是低收入的，不用花钱。个别工作过的，那你得有一部分得自己花这个钱。这个钱以后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现在越来越注意到，今年比起前几年的自费的部分又增加了。那么以后是不是能好一点？我觉着够呛这个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是我们不能预测的。所以我们到时候看吧，政策不一样，反正得治病，
健康第一。而且这个事儿呢，越拖问题越大，有可能花钱越来越多。好的，就像孙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骨骼健康是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基础，也关系到每一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尊严。那么骨质疏松、关节老化虽然作为自然趋势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医生的帮助下做到主动监测、干预和治疗。我们祝愿所有的老年朋友始终能保持骨骼健康、身心愉悦的状态。非常感谢孙彦群医生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